那我们觉得这里面当然如果要细谈啊还有一些道理啊，不过我们还是大约稍微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像我们为什么虽困而不歇，我们现在如果在因果观念，就是说佛法的缘起道理不了解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把过失当功德，把功德当过失，把功德当过失啊。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对一个人的教学，我们要引导一个人，我们对你的纠正其实是功德，你把它当过失。那像宝积经里面善知识，有时候我们现在善知识啊，顺你的欲成就你一切的颠倒行的护持你，其实那是过失啊，它是过失，顺你的烦恼的是过失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没弄清楚啊，像我们就碰到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新学啊，说是新学其实是老学，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好好学，就马齿徒长啊，就是没有好好学。那好没有学又习惯已经有了，有了以后要讲又不好讲啊，可是该讲还是讲啊。大家在精进用功的时候啊，老学都在精进用功的那个月里面啊，大家很用功啊，当然有固定的安板跟起板的时间嘛。那当然规矩，当然安板你可以睡了哈，打板的时候你再来起床。可是在这个月里面也时间不没有长，大家好好用功啊，老学都在学了，你这些新学啊，而且是我们要讲说根本是在正常规矩里面师长未睡弟子不能睡的，现在就是说弟子睡师长要看被子怎么盖好这有什么不知道今夕是何夕，就弄得我们颠倒了哈。那我们要跟他讲说，哎，你应该要，你能不能早点起来？所以已经都老师讲的，这种人够客气的，你应该早点起来。大家在这段时间好好用功，你也不要急得那么早睡，不要那么早睡啊，应该多用功啊，然后早点起来。他在埋怨你，那不是照时间来，当然这个你也都是你的权利，但你要知道。你如何减损睡眠，尤其是在这么多的大僧都在用功的时候，你更应该深惭愧心啊，是吧？好，那我跟你指导，我不用跟你得罪嘛，因为其实如果你不来我也没事，你来当然就护念你的善根啊，你的慧命啊，要跟你讲好，这个才是善知识，是不是？结果有人还呢打抱不平，对啊，这是他的权利啊，而且是资格老的，你就这样叫恶知识，你叫残取心，得人家对你的认同，你是好人，但其实是真恶人，对，是不是？这种人只会让你连是非都分不清楚，那这个都是一种很。那尤其是一个人如果已经修学一段时间，连起码的思维都分不清楚，而在做这样的，应该来讲，那个人在讲的时候，你应该跟他讲说，你要有惭愧心啊，善知识引导你，你还这样抱怨，他不但不能加以支持，还能随顺他的恶心，然后再做这种分别，这种是极不好的人。那我们如果了解修行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即便现在很苦很苦，我们只会惭愧说，哎，我怎么受不来，我怎么不能接受这样的修行啊，我们的整个功德处啊，不要变成罪过处啊，罪过处变成功德处，弄成那个相反啊。所以我们都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在整个修学当中，我们虽困，困是什么？就算困，那也是过去所造的因。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观念说讲是很简单，我们一般来修学到一段时间，经常会否定掉我们所学的。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我们所做的东西，如果做善事做恶事，做恶事完了以后起追悔之心啊，这个恶事也会坏掉，就是我做了恶事，但我觉得不应该，我惭愧我忏悔，那个这个恶事会坏掉。 那如果你做善事呢，起追悔之心，你的善也不会成。那为什么会起这种心？因为你不能依佛法正见安住于何者当行，何者不当行，你不知道。所以你困的时候会写，一困的时候把自己所修功德给否定掉了，就偏差出去了。这会不会？会呀、啊。像我们现在如果修行到最后，某些地方一言不具足，啊，就方便一下吧，方便一下，困就写。但你如果了解这个，我虽困亦不写，为什么？因果观念很清楚，这些该我受则受，该我担则担啊。我所以是修行人到最后讲，我今天如果在修行上碰到苦，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嗯，我纷纷在把我过去的业障消除，而当我现在在受这个苦的时候，为什么？你看啊，即便我们现在在临终的时候有种种障难生出，他也不怕，他不怕，就是因为我很了解因果，我现在所修善是未来必感应的，我今天在承受这个果报，纷纷在解消除，所以他不会动摇的，他欢喜的，你来还你，你来还你，但我都很清楚，我现在做的必然感应，必然感应。所以他从不懊恼，所以他虽困不邪呀、啊。为什么？此困是过去因，那我现在所做善因也必然得报。所以他很笃定的修学佛法，在这条路里面风风雨雨的，他这条路绝对不会退掉。那因果观念很清楚。好，敌败害合，多欲防邪，云除众恶，成收必多。好，就是说提拜最主要的，他看起来像稻子啊、哦，然后他经常会吸这些养分，让这个真正的稻子、哦、没办法去收。你要是杂草，然后只是想还好处了、啊，就是那个要像不像的最麻烦，要像不像的，你就混淆了。所以我们在中国不是讲说最怕啥？以紫乱朱啊，乱红啊。紫色就要红不红，要紫不要黑不黑的，让卡在那边，所以你要搞不清楚它是不是红，就完了，这个就留住了。那像这个东西啊，它就障碍了你的正道的修学。那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在后头讲这句话很清楚啊，多欲防邪，要防邪，没错。那这个欲要讲啊，当然以世间人，世间人有世间人之欲啊，好。可是修道人会不会有欲啊？会呀、啊，什么欲？你要看哦。所以啊，我们讲说，外面的欲啊，好解决，带着又是一点善心夹杂的欲啊，你不知道。那这个欲啊，让你到最后两头皆空。所以这个欲是什么欲？烦恼相应处。讲更彻底的，由我为核心的叫做欲。好，这中间你所学的是什么？有另外一个执取的那种执取，你要知道怎么个执取。这个欲啊，会让你有热闹相，我不安相。如果理性的欲啊，那个善法欲啊，它是欢喜，是清安的。我即便任何有所学的哈、啊，我努力去做，但我不会有那种得失之心。那所以说，我们这里我们会不会有一下子清净？不可能。但你如果发觉我所做明知为善事，但得失之心日日增长，你必须要重新厘清，这是不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些欲其实是增长什么？我贪、我嗔、我痴的，当然绑你的学啊，当然障碍你修学啊，啊。那唯有你自己少欲的时候，你在成就一切善法，才能真正发挥这种功能。好，那云除众恶啊，这个时候你的收获才会多。所以因此在修学当中有两个面，第一个是成就善法，一个是去除恶法。这不就精进的那个以身善令增长的这个道理吗？那以身恶令断的这个道理吗？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在修学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大功夫啦，面对恶不知恶，那知恶不知道除，这都是叫懈怠。好，善在何处不知道，也不知令其增长，也是懈怠。所以修学当中绝对不是在这摆设一个笼统的对象，然后就精进修学， 你也不知道你执在哪里啊，对，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我现在去掉这些，我下次去掉这些，我虽然不能一次去除，但我有幸一个一个把它去掉啊。我忍辱不行，我下次在这里修忍辱，一分一分在增长啊。我这里多所挂碍，我在这里慢慢不让它挂碍。我们现在最主要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说，当然这个无可厚非，我们希望一个安稳的修学处，但所有的问题在哪里？此时不度何时才度啊？你总要面对它的啊，总要面对它。所以有的人一直在回避的真正的问题，在找寻一个安稳处，可怜了、大家在守护你修学的地方，虽苦但此苦得利益。你为了回怕这个苦，回避了到了很多地方，对，你此时不苦，但你的烦恼没断哦，你那种挂碍还没断哦，你终究要面对它。为什么？你这个欲，这种挂碍终究是跟着你跑的，你终有一天必须要面对它去舍离的。所以说修行难在哪里？那个执着处啊。所以我们后来你会发觉，就是不在于修行上得到满足，而是在执着上渐渐割舍，这才叫改变。就是我本来挂碍，现在少了，应该是从这里去得到满足，而不是说现在一切如我所愿，欲得什么得什么，但外得的都是增长五蕴之值啊，没有作用的。应该是我本来有此烦恼，如今已经能跨越一分，你应该从这里得到喜足，应该是从这里啊。虑而后言，辞不强梁，法说一说，言而莫为啊。所以你看，虑而后言，为什么？虑而后言，简单两点，安住正念啊。好，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政治人物都是虑在虑而言的，为什么？以便回避责任嘛。这种虑言你就不要虑了啦，干脆直说啦，反正看起来比较像个人啊。虑而后言是什么？一定要知道我所依法，你看那法说义说，所说依法，所说问依义理，这个是我们的虑而后言，所以它是安住正念。好，今天所说为什么成就这个，为什么要说的意义，还不能利益众生，不说。好，所说，但也还有一种虑而后言，如果我们要讲菩萨道的话，那更啊，它不但是气理，还要气机啊。他也不是一味说我只要讲道理，我讲道理你就一定要听，没有这种道理的啊。所以我最近在思考一些现象，又很有意思的，我们不是把道理讲究尽了就有用啊。在现实当中，有时候道理讲究尽了反而害人，你信不信？我们如果讲空，是不是甚深意的空可以随意说？空了以后就要空达不到，结果他把这个空意形成一个断灭，结果把他现在修学佛法的意乐心给打掉了，这空真空没达到，意乐心却没了，就修学的意乐心，因为他还有所求，他必须要站在有所求里面渐渐至上去，结果变成你讲的一切皆无，一切无自性。他说那无，那我为什么还要修？好像我们现在，我经常举例说，一切都放下，无苦无乐。对一个还喜欢逛街的，那至少一点乐吧。我不求那么多，那也至少能享受一下啊。你看我远离世间来到深山里面，至少鸟语花香也可以受一下吧。连这个不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时候你就不要背他，一点目标都没有。你连目标都没有，他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人一谈到把道理目标拉得很高的时候，但不应激，结果休息醒来苦啊。为什么苦？因为他不知道乐在何处，他不知道乐在何处，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啊。 啊，所以说虑而后言，不但是弃理，还要弃机。但如果过分弃机不弃理，叫做媚俗，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就是说你必须要对佛法了然很清楚，同时你必须要尊重眼前的根基，多方观察。当然你不一定观察很准，但至少懂得尊重。尊重什么？我务必要让此言一说能利益他。好，言不强梁，不是一个霸气啊，不是一种，我们也不是一种那种威吓，也不是一种压制，而是个道理。简单来讲，话一出来，令对方心开意解啊，这就是我们至少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能不能做到？难，说实在难。但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么一个意图，有这么一个观察啊。言不强梁，不是一种强制的，最重要的是应机应理，让他随顺观察。而且能欢喜信受，这个是这个，而不是在语词上论。我们讲经常在语词上论个是跟非，结果反而小是小非你赢，就错在大是大非。啊，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他们谈说啊，尤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就跟他讲，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出家人什么事都不懂。”我说：“不是哦，你看错了，都懂，细节的不知道，但你心念动什么是知道的哦。那为什么都不在乎？因为那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也就是说，人世间琐碎事啊，学那个郑板桥，难得糊涂啊，难得糊涂，意思就是难得放下。”能放就放啊，这些以生死无关之事啊，当然我知道啊，但放啊放啊，是不是？我哪是在乎？你不要也不知道，很清楚啊，是。那现在就问题就是说，我们了解什么叫轻跟重。如果了解从大是大非在看事情，其实小是小非的事情，有时候你会随缘放下。后来我发觉，就是有时候啊，论理虽多啊，但就不能让人家心开意解啊。有时候我们的道理谈很多，我说其实这时候最大的道理就跟他说：“哎呀，好辛苦。”就这样就 OK 的，这就是道理。你看不到这个真道理，你看到是无字道理，你看不到人性道理，你看到是一个假道理，这就是道理啊，对不对？为什么？广观察一切因缘，知离在何处，你应该顺这个离。此人啊，世间人来说论理虽多，但是你就是从来没有细心观察真正的离在何处，他的心待何缘而生，他的心要如何才能安住。此真正的道理应该顺此道理，而不是那个文字道理的论证，是啊，其实是要这样的。所以有时候道理多好像都没受用，不顺其心啊。好，言末哦，言而末为啊。这个言的时候，应该要顺着这个道理。再往善学无患啊，无患未法小计，见为之者哈，应该是知助吧哈。戒无后患啊，就是善学无患。所以对于什么，我们要讲说修学有没有禁忌？当然有啊。这个禁忌跟那个迷信的禁忌不一样，为什么？什么叫禁忌？就是这样的因容易生这样的果，就尽量不要去碰它。和那个世间的禁忌是我不知因果，只是听说那个不行，那叫迷信。那我们禁忌是什么？这样的恶因会容易有这样的恶果，以我这样因缘行此事，容易生此烦恼，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叫做禁忌。好，我的身体是这样，吃这个东西会起这种反应，对我来讲叫禁忌。我是个过敏体质，这个东西不能用，这就是我的禁忌。然后在修学当中，有哪些东西会让我生种种烦恼，你应该知道。有的人没问题，你有问题，所以你这是你的禁忌，是不是？啊，容易贪者，容易嗔者，容易愚痴者，每个人烦恼各个不同，必须要 懂得知道禁忌。这就是你在善学者在教学当中，你要知道我如何学而无犯，我未法小忌啊，我知道如何去防患这些东西，见微知著啊，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道理。你后来化解佛法真的是这个，你现在为什么叫见微知著？因为在佛法当中，一法跟一法的连接几乎都是没有跟完全分开的，是因为它的体性相关的连在一块的，所以你只要让一法生根，我告诉你，它绝对不是一法的问题，它是其他法就拔在里面。你现在如果起个贪，我告诉你，嗔都跟在后头。你说贪跟嗔不放在一块，哎，表现的时候不放在一块，烦恼性是放在一块的。你有此烦恼，以此生彼，以彼生此，一直生下去。所以啊，修学佛法趁早即一起念，马上死，千万不要等接受它了，想了老半天的，在那里起起苦恼。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人的恨，恨一下子，多想恨两下子，到最后他没那么恶，也想成那么恶。那对于有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是万法唯心啊，你赋予他好多色彩，而且这句话以其他的烦恼增上你对这个境界的认知，因为境是啊唯心所现。所以当你在现这个境的时候，同样我们在看一个东西，你现是一个桌子，如果我跟你讲说这个桌子，你要知道啊，这个桌子里面是多宝贵啊，同样的桌子你看到还是桌子，可是它对你的吸附力啊，把你绑住的感觉绝对不同啊。好，那跟你讲说，哎，这个桌子，哎，前一阵子才躺几个那个死的，躺的怎么样？或者，这个桌子曾经有磨砂过，你怎么拿来这里？我们就怕这个。这个衣服死人穿过，死人穿过又如何？那以前的比丘不是都穿死人的衣服？可是死人，那么做衣服不想多也，一想就马上去各大灾，是。所以你看到、我当我不断在赋予它这种意义的时候啊，你对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有没有啊？错了啦，我讲错桌子，是另外一张。对。可是那它没有啊，可是你看它没有，你就对它觉得别扭，不敢摸它啊，讲错的。所以没有就是你自己在想。你要知道，只有哪些烦恼不留意啊，你注意一段时间，你长养它，就会一直跑。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观念，真的是学佛法是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怎么说？这是我常讲的，我坐在这里，我只要随顺不能观五蕴皆空的时候啊，我只要坐在这里观五，我执着五蕴为真，就算我不做恶事，依然是在我做生死业。所以应该说，随一切念处应该以法相应，只要你一退那个烦恼心，你看以最单纯的，我现在没造恶哦，但我没造恶的心竟然是让恶有增长的机会。请问这样讲，我现在看这个桌子我没有贪心，对不对？但我只要执着这个桌子是真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会有什么因为这一个做这个基础而衍生的烦恼？是会，我刚开始没有问题哦，啊，可是因为这个桌子对我有实质功能，现在没问题。可是哪天我在讲课的时候，突然有人把我的桌子拿走，其实当初我也没特别执着嘛，就是很多人就上课就这样桌子嘛，可是这是我的桌子，因为我执着它真，所以我以这样的基础就会让后头的烦恼有没有生长的机会？有。所以要是没有时时保持正念，当你的烦恼一个烦恼成型以后啊，要断很难，因为它背后代表很多烦恼连在一块，连在一块。所以另外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我们在看一个人的烦恼习性的时候，也绝对不是从单方面看。一个人的烦恼习性一旦现前，其实一定背后还有其他烦恼跟在后头。同样， 我们当看到一个人的功德，也绝对不是单一功德，一定还有其他善法可以被引出来。这是道理，他有这一，我强调的是一个坚固的道理，坚固的烦恼。当然有些东西很模糊了啊，但如果某一个人对某些善行很坚固，一定还能找到其他的微小善跟在旁边。一个人对某些烦恼很坚固，一定背后还有其他烦恼跟在旁边。所以对治烦恼，有时候还主烦恼还不对治嘞。你看，不然我们现在我们在移树的时候是怎么移？当然是先铲这个断这个小根，你然后一下断大根了、啊，你断大根就完了，你要小根断，到最后再整个断，是不是这样？我没断过了，我听看的，我也不用一定要去断，我大概就是这样看，大家觉得也是如此啦。没错，你一下就整个断不行嘛，你应该是旁边的慢慢嘛，对不对？应该是如此吧，一样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主烦恼，不是直接对治主烦恼，从他那些能让他的主烦恼的那个养分的地方开始切断，是吧？所以在修学当中，有些东西啊，见微知著啊，戒无后患啊，这一定要很防护、啊。那一开始修学啊，如果一开始就把观念弄很清楚，熟的就很快。这个一开始有些啊，甚至有的人说，我现在怎么一直用起烦恼，我怎么样去理解它？我说连理解都不要理解，当下摇头不想它。你怎么理解啊？我们经常有些道理是怎么样，当这也是其中一种方法而已的。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烦恼来，有些烦恼是要弄清楚，有些烦恼是连理都不理。为什么不让你上台面？不让你上台面，为什么？你一上台面，你的位置就会加重。好像我们现在有说你要跟我对面谈，我可以去跟你讨论，但你不能站在我同面，为什么？你不足以站上来。你知道意思吗？当我肯定你的时候，其实赋予他更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当有些烦恼看似很强，其实有时候你连理都不理他，为什么？他一下就没了。当你正式的把它当一回事处理的时候，反而强壮了他的烦恼内涵。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同学啊，说睡觉被压，然后就找我啊，师傅，因为他没学过，你看像这有时候护法神哈，就要压人，他才会学过。哎，这个有时候护法神都用这种善巧嘞，这压业务了，护法神又在搞鬼了，他又把他接进来，其实没有那么多压的。他就压来，那就问我说怎么弄。哇，他因为觉得师父在应该用给他符咒是什么样，我说你进去房间请他再压一次。哪有这种讲话的，我说是啊。然后一隔天没有，我说要不要做，那不用啊，我说你乱睡觉，睡姿不好，他也许压迫到哪里起这种幻想啊。我没有处理啊，可是我没处理比处理好啊，因为以后如果处理好了，下次他只要有压，他就把它当作有鬼。所以你话讲，去了一个小过失，引了大贼进来。有些东西连理都不要理，他就不见了。所以一旦知道，我要马上念头转念就好了。否则你要一个一个念，把它当实在去处理，一认知它实在，它就已经把你牵进去了。只要你肯定它的真实意。这个过失远胜过你他的现在给你的苦恼，最大的苦恼是什么？你肯定他了。其实有些东西啊，如梦如幻，不理他的时候，反而去得快。所以在修禅当中，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有些现象睡梦，有些现象，他根本不是处理，他就直接讲说你是谁，你不要来找我，我知道你是谁。一讲他就不再来，因为你认识我。我是检察官来的，你是骗徒，一点出来他就跑了，是一样的道理啊。缘舍罪福，为什么缘舍罪福？物成犯行，这是就出家人来讲啊。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执着，你罪当然会让你恶道，福呢？福是不是可爱境？而这个可爱境 意义是后来的罪福之所依啊。所以修学佛法的人，求解脱人，他们有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有没有厌离世间的福？他不是，他把这样这个功德，像如果我们讲列论的时候，他是把它当作他的真上身，作为修行的什么根基所在，而不是执着之处啊。你为了成就佛道，所以我们的修学都其实多因缘的、哦、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因缘太复杂了。但你在你身上可以看到过去有修的跟没修的，你在身上某些地方不具足的是你过去没修的，你身上具足的是过去你修的。如果你发觉你很多都不具足，就很多过去没修的，听也听不懂，福报也不够，样样缺。这个我们讲实在，如果好好修学的应该从这里不去怪说我怎么没有生在好家，因为轮不到你生啊。那你说也许你生在贫穷家，重点不是因为你贫穷，因为你后面有功德发财等着你，甚至另外一回事啊。刚才你发觉说一次出世间法样样障碍，过去六度一定少修。为什么这样讲？还因果如是啊。是你知道的话，你说我难得我因缘不具足，但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我懂得学佛，这时候马上承担起来，马上得大福报。其实人世间这些东西都是感应来的，所以修学一定是如此。那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积极修学佛法是为了成就，而不是在这里面去计较的啊。有时候挂碍这些小福小乐，其实修学佛法的人很清楚，连福啊，有的人呢、啊，人家讲说，哎呦，那福报好大哦。在家人我们讲的啊，福报好大，出家我们就不一定这样看了、哦。我们论他福报是从哪里看？我们论他解脱因缘具不具足哦。那不是从外面这些福报哦，这福报大有时候是倒霉事哦。我不骗你，在修行解脱了，有的人的见属缘很强啊，强到不得修行哦。你不然试看看，你不要以为很多人靠在你身上，靠在横上，要是善知识，要是一些善法缘可以哦，否则的话，很多人靠着你是倒霉事哦，你也无法去摆脱啊。一群啊，你有大菩萨可以，你有大智慧不受影响可以，否则的话，你看一群愚痴之人困在你身上，闻法不能闻，只是种种情执抓着你，连修都难修。你稍微。最近有听到有人，我倒不可思议啊！你们发现两个人在起烦恼，骂这个人啊，你怎么不好好修？那骂这个人，这个人说你为什么骂他十分，只有骂我五分？你是不是看清我？你看，人要执着，连骂多骂少他都怪。你要骂我多一点啊，表示你重重视我。如果要颠倒这个，你那无药可救，你知道？这就是愚痴见所。你骂他，他重点不在于得你的法，而是说，他终于把我当一回事了啊！这个多几个你就晕了，你多几个就晕了。有空没空打坐的时候，师傅倒杯水给你，不要来找我，你要喝水啊，赶快喝。你巴不得赶快去撞壁死了，你在打坐拜佛，那就等在外面啊。当然我没碰过这样了哈，万一碰到我，赶快溜了。要道理分不清，他就用种种之情把你缠缠着。他在乎的不是法，在乎的是拥有，是不是？啊，阿弥陀佛，你很碰到这种缘，讲也讲不了，所有的道理到他眼前全部转样。我们出药经里面，这个经里面里面有一个道理也是如此啊。吝啬到有钱，但吝啬，因为过去的习性，国派的好多的大弟子尊者去跟他讲，他就不听。他的你看他都是大尊者啊，讲了他就把你扭曲，他就是不入法。那些尊者都摇头，到最后只有佛去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啊，应该要布施，要进去拿东西，挑那个便宜的。 可是美拿因为活福报大，美拿都是最好的。他奇怪的，我以前那个比较差的跑去哪里？一伸手拿的都是最好的。他说怎么这样？他很困扰、哦、又接了该布施，因为刚火刚刚开始，所以他啊，我那时候也看到天人跟阿修罗，他以他的眼看到天人跟阿修罗在斗争，结果他也觉得很好笑，这个人也是天人阿修罗在斗争，又想布施又想超挑便宜的，弄得很杂。我才跟他讲，这时候他还心领神会，放下正果。那么贪的我们都没那么贪，我哪有贪成这个样子？我们要是我活来转播阿里马不差，现在就是在无分而已，就该害伊的无害伊，啊，这样被害人当无敌的。哎呀，那未拄好，就不会刚好。不过他是这样，你看我看到这个影像，也看到了，你看那个内心征战那么重要，那么严。可是当他起烦恼，什么善知识就遮挡到那边。所以要不了解这什么叫福，什么叫慧，又是站在修行解脱，何者为福，何者为慧。其实没有定性啊，就看你用什么心去面对它。我真的话一直纠缠纠缠，在此取着这个你以为福，我觉得他倒霉事。在我来看，有时候有些人在积极追求他，我真的想告诫他，谨慎谨慎啊！啊，这一个大坑啊，让你跳下去爬也爬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的是懒惰心，而不是一个清净心在造作，这是大问题啊！误成你犯行啊！啊，终身自摄，是名善学。凡所学的，应该怎么好好晓记这个道理，然后拿回来奉行它，悟成犯行，以务必清净。那这个清净在哪里？啊，佛法的清净从哪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务必要犯行，就是我今天罪于我所懒着事，我必须要逐步清净嘛。否则说这个表面的清净不以为清净呢、欸？我今天说实在，我们在修学很多道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尽量能成就一些，尽量能成就要成就，好、哦、一些善法戒法，但千万不要以此令尘染污啊！为什么？因为戒的核心意义在哪？尤其是我们修出离戒，所有的戒当然是慢慢远离对无蕴执着为戒。当我现在持戒，结果以什么？以修戒五蕴者为尊为贵，其实是远离戒，不清净。宝积经说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戒的用意其实要以远离执着，结果你持戒引以为尊，你可以持戒哦，但你的持戒是在调柔柔化自己的执着，绝不是因为持戒而说。我持戒，他们都不持戒，他们有他们就有我，有我就有他们，到最后是别人都没持戒，但你的我执比别人强，有没有这样？有啊，会啊。所以到最后有人持戒持得很好，是怎么样？自己清净，但他就算别人不清净，也善守护他，而且很容易去放下自己的执着，这就真持戒。所以你会看到这种持戒的柔软跟欢喜，这种人最容易弘扬戒法。为什么？每个人看到他说欢喜，都能看到戒功德，因为戒功德在他身上衍生出来那种离欲清净的相，而不是那种外相清净。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披法学邪道，草衣内贪着。那有什么用？你穿草衣，可是里面比谁都贪，这个就错了啊！好，这是四名善学，这是我们的教学品里面所说的啊。那我们只能简单谈啊。其实我在看这些东西啊，每一句每一句，如果要细说的话，都很堪我们好好学习的。所以我说，这个法器经啊，很适合修学人多意念诵持的啊。接着我们看多闻品法具经第三啊。多闻品者，亦欠闻学，也是欠闻学，积闻成圣，自治正觉啊。他的用心在这，也是跟教学，可是他现在要你多学多闻多闻啊，亦欠闻学啊， 基文成圣，那所以这个文是什么？它绝对不是知识。像我们化学，就是我就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一份发心跟教学啊，其实真的对自己帮助好多。你不能执着，但这样教学的话，你看我们假如一天一直在佛法思维，这些法我讲了再讲，讲再讲，可是讲了再讲。我发现有时候也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没有特定限制在哪个角度。可是我反复思维，反复思维的时候，你有讲说你念佛一个小时，我念佛像我们今天要念佛四个小时的，念佛就念绝不是吗？我们必须要不断在反，因为我们现在在听课，这时候你很少有其他杂念嘛。就算我们不是很定，但我们的心也都是顺着这个经文在解读嘛，在大方向来讲。我们这个水虽然不稳定，但也都是在水沟上走啊，也没有走到哪里去啊。这段时间这几个小时也是比较偏多正念吧，是。你一直在反复这样思维，你对法的观察会越来越细、越熟、越小。而且你要，当我们不再讲说你要如何观察的时候，难道这个抉择力不就现在你心上吗？就是一种自我抉择。啊，多方抉择，所以我说，有时候啊，假如有机会，你也应该多教学。这个教学不是说我高过你，而是我们彼此以法相应。就这么一个单纯的心，你这样你就发觉，就你一天都是在法上的思维跟熏修当中，你对法的观察，的确那个种子会越来越强。好，我们现在有些人就偏修定。那偏修定的时候会发觉什么？因为你的心少抉择慧。当然我们的如果抉择慧强而无定，就变成邪慧。好，但如果我们发觉有些东西啊，你专注，但你很多盲点完了看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定慧一直修？你会以为你看的，你会觉得你够，其实很多观察你不够。有时候必须要从经典啊，因为有时候有善知识可以引导，那是最好。不行的话从经典。那经典假如说我们刚才这样谈的几个观点是文字上不是这么说，但我感觉到这个角度，我感觉到这个角度说，哎，对哦，这个角度我没有听过，哎，的确看到，哎，真的我有掉进去，哎，这就是法的抉择慧，就是文字只有讲这些，但原来它有这么一个深层意思，结果提供你这么一个观察，你就马上转换，哎，真的呢，我为什么我这样修学上虽困不邪？为什么我困的时候心就不能以真正欢喜顶戴奉行这个诸法？为什么我就容易生疑惑？为什么我的学还不彻底？对不对？我学彻底的时候，我今天很笃定的，我种这个因虽果未现前，但我知道此果必然会成。我不会说，我在修的过程中间。果还没现前的时候，我就疑惑到底它真的还是假的，不会疑惑的啊。所以很多观察都可以从这里出来。所以基文成圣啊，所以文的用意啊，就好像一个观察嘛，不断的在这种文法当中，把你的染污跟颠倒给擦掉。所以圣基文，基文是积出来的，圣是由积出来，不是。文是慧去除垢，垢去垢成圣，所以不是积出来的圣，而是什么以慧发挥作用，抹除了这些颠倒妄想，才名之为成圣。所以真文的慧是什么？是智慧，自治正觉。我们看怎么他怎么讲啊，自己这样，因为到最后在佛法当中，有时候叫自知不受后有啊，自己知，好，不由他知。因为道理我很清楚了，所以这个佛法你看到，这里经里面谈到，即便明明是佛教他，到最后他认为是由自知不由他知，因为这个体会是了然于心，在我内心里面因果相应的东西，就的确我必然得，我已经得知过，我没此恶法，我没有这种烦恼。就像现在你醒来，请问你现在醒来要人家提醒，哎，你现在醒来了，哦，真的，我现在醒着了，啊，哦，这要不要这样提醒？不需要吧，你自己知道行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好，
多闻能持故，奉法为圆强，啊，精进难迂回，啊，从事戒慧成啊。这个当然有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往前啊，往后那个例子，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看看那个故事啊，这个里面的一些故事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直接谈哈，多闻能持故，为什么？多闻就是智慧，而智慧就是这种抉择，而这个抉择可以让你清晰知道这个道理的实质内涵。我们在修学当中啊，像我们现在最近很多人，我们对很多法门修一修，只要人家跟我们讲一下，哎，这个法门这样不对啊，真的啊，那就跟着跑了。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根本不会去受其动摇，因为我这个道理是如如实实的从这样的因到这样的果，所以修学这条路不会经常彷徨，不会跟人家这样跑了。而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现在修学啊，绝大多数的哈，我说实在，这是人之常情啊，也必须要由人跟你保证你才修得下去，是不是这样？所以一般修学还是要依善知识，但如果你选择错了，这个就只能讲是你的业障，因为一条路可能错了很远。但是假如你是由自己的从累积下来的慧所抉择出来的，你自己很沉稳，我不用谁啊，像我们有些人想要修学，要医治，要出家，要找善知识，那碰碰要这个善知识要早点走，或是他也起颠倒，你就那怎么这样？我告诉你，颠倒还是他，修学还是我，要这样，或者我们发觉有些东西就会散掉。为什么？因为你有所依。因为我们现在在修学当中，你会看到。我经常以前我在佛学院，因为这个同学后来也有的同学就特别记得我这句话。假如现在有很多人现出高僧大德的样子，就跟你讲，其实学佛不是这样的，啊，念佛没用啊。如果你看哦，整个中华体育馆，是中华体育馆，忘了，是中华体育馆台北。我能看一下坐几万人，对不对？那你就组在那个操场的中间的小讲台上，大家同时指着你，你讲缘起性空是假的，佛方便说，其实没有说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修的法颠倒，你们要听我说，大家同时喊，这样啊，你会不会动摇？这些都有名的啊，你会动摇？这样一喊你就吓到了，你现在会抖抖，为什么会抖？如果像你讲说你是不是人，当然是啊，那一群人几万人指你不是人，人啊不理你们一群疯子。可是如果佛法就讲你这个错，因为从我们的学生到每个人换光哦，每个人换光，而且飞来飞去哦，你能不能坚持你的看法？那你如果这样，那么多难得人家都会飞的，当然对啊，那魔啊不会飞，苍蝇也在飞啊，是吧？可见你的抉择是靠设法，是吧？你没有真实见，所以人家讲你就动摇。所以这点修学到最后，你如果从你会所养成的这种抉择能持故，是碰到逆境了然于心。那这种修学的笃定啊，你会讲智一直，法一直，莫义一直，讲都讲了，真正能做到的很少啊。那你要讲了，我们也都跟你讲智一直，法一直，莫义一直，带回完了，哎，我们要去一直什么？这样马上又跑掉了。你信不过你自己所修学佛法啊，所以你看啊。如果这些影像就能动摇你的心，以魔的能力要动摇你的道心，太容易的啊！那至少他怎么样，这都不是从外向看的啊。我们今天如果你能领众几万人在那里庄庄严严，和一个住在毛本修学的，谁功夫大？不知道， 也许那个真的是菩萨，也许这个才是菩萨。那怎么看？绝对不依色法看，知道？人家这个才苦修的，谁跟你苦啊？人家刚喝完咖啡的。哎，那个坐在那个人那么多，那个哎呦，那个供养那么多，其实他是胃肠不大好，都连喝都不能喝的，而且他是勉强撑出来的，他是不舍众生，那么多人需要他度，其实他不想。那我们一讲这个才清高，你看什么都没穿，怎么都没有那么差，怎么样，真的吗？哎呀，弄来弄去，那谁对谁错？碰到你这种笨人，哪个对哪个错你也搞不清楚，因为你没有抉择慧，你不知道什么为修行，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在乎他谁高谁低啊。就算你是颠倒人说正法，我就信你。你颠倒人跟我讲，你看是用佛法讲的是错，这一点我不接受，是不是？我何须一定要在那里分高低？我何须从外向去决定清不清净？是，但我们就喜欢这样，所以啊，现这个像大家一群就去了，那就又另外一个 Hello Kitty 跑出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经常跟 Hello Kitty 一样的啊，排队排一种半夜在排，我那死，那一只猫碰到很多老鼠。哎呀，所以搞不清楚啊！我们修学人缺少正慧，就是啊，东跑西跑，也不知道会到哪里啊，所以这个叫多闻啊，那个智慧增长，持故为什么？心开意解的认为道理在如此吧。所以今天我们修学佛法，为什么八正道是唯一正道？因为烦恼在这里，他刚好他对峙这种烦恼，当然路就唯这条路。因为我清楚真正的烦恼在这里，也唯有灭掉烦恼我才能解脱，而哪一条路才是正道，就是直接针对这个烦恼在对峙的方名为正道。否则的话，你就跟我讲多伟大多好听，可是跟我所认知的烦恼无关的时候，那这个叫是不是，这不是正道？你跟我讲的天花乱坠但都不扣紧的这个烦恼，不叫正道啊。所以这个都会，你那个修学佛法，你要产生了一个很强的皈依性，那个皈依性就从这里产生出来，因为它是皈依法，它皈依的道理里面，我就讲说，对三宝的皈依也绝对不是人格上的一个表面的皈依，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圣者如知时为圣，是这样的道理才明知为圣，说我皈依的是皈依这个，所以对三宝的皈依啊，不疑惑。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圣，什么叫三宝，而不是宗教上的一种图腾的信仰，不是图腾的信仰，是道理如是，众生颠倒因此颠倒，解脱因此，而三宝是因此而立，所以我不动摇，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讲说，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的时候，这条路你越越笃定，任你天整个天怎么改变的，此路不变。所以你看啊，不是那个一教经台上，日可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但此道理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只要冰变热就很好快哦，啊，只要苦的变热，热的变苦就改变了。人家是日月改变的话，依然还是坚持，等于是整个天地改变了，我依然道理如此。这种笃定，这种决定啊，是不会动摇的。而这个不动摇，绝对不是说我跟你把感情，我就挺你到底，没啦，到时该刷弄刷。世间不可可靠，老实讲，为什么？我经常讲说，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可靠？也不是人家背叛你，为什么？他无常，他想挺你，到最后无常到了，他先走。那个经常要护持你，到最后等你护持他，为什么？他先生病，是不是？我们本来他说，本来我们本来就坐在这里。师父，我们好好护持你，你好好修，到最后化解都是你在喂，吃点药，吃点药，无可奈何。为什么？那他病得比你快，那、你知道一年如此，你知道这样，那要不要照顾？要照顾啊，但和你想的不一样啊，是 世间这么多无常，什么都能依靠，到最后你会发觉，唯有到佛法上，这种道理的坚定啊，其实道理在哪里，必须要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一个人修行到最后发觉啊，我发觉，当你对佛法肯定以后，那个身心的稳定啊，你会发现，真的是此乃是真正皈依处，这一生获得此宝啊，足矣。就朝闻道，夕死可矣，真的那个心情就产生出来。一生不惶恐了，啊，那只有你看，它会产生什么意义？众生颠倒，我得此明处啊，未来解脱有望。那种稳定的感觉，实际上真的是产生出来了啊。好，时间关系，那我们早上先到此好了，好。